Nyong che chenpo chodun nimi jang zongne mhono chenpo ngakya da parkar tangan chanto shenmur do dunba tuji chanla shen chal lo hom chenpo shivshya kanji tenyo zu tupse wazir darshi hwarto shen zablam tosse tamba samzat pa rinzin jime langba la shen chal mavi sengem chenro nyong lai kharay kando zongbo mhonoma nambar jang chepchi jaywin chen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 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讲，在讲思维轮回国患的引导，其中呢讲别是六道各自之苦。 那么讲这呢有六个方面内容，前面已经讲完了三恶趣的苦，现在进一步再讲三趣苦，其中再讲第一个认的苦。那么思维人类的苦呢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思维三根本苦，第二个呢就是思维八自分苦。 我们在讲第一课，那么思维三根本苦呢分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思维坏苦，第二就是思维苦苦，第三个呢就是思维行苦，在学习思维行苦的内容。那这呢分了三课，也就是说中略思维，然后呢就是结合事理思维这两个内容讲完了，今天开始学习第三课。 中介思维，中介思维呢，在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如是我们现在身为安乐的一切时，口中所食、身上所穿、财物及收用的一切法，思维何者也都未知有罪恶成伴外无故。” 此一切的过则，最终需要行于无边际恶趣之苦中，故现在一切乐的现先，也都为是辛苦。那么大家需要明白，思维总就是有中道别，有别道众。那么前面已经讲了应是。 单的例子，那么现在呢，就是中规思维的时候，最关键的点就是这个问题能不能变到一切有为法上面。如果这一点能够达成，那就会开启广阔的库地真检之眼。现在就先前人现的状况来做观察。 我们要看到应是或者呢其他物质，在它承办的整个前后的缘起上面，由于我等众生工业的状况，都是有两大无明，所谓的黑大个，也就是业果欲火无我正是意欲这样的一个字念，而发起种种的业心。 从个人身上来看，也是无数的罪；从群体的状况来看，也是那无数的罪人因缘在交相作用。当看到这一点以后，思维一定要扩展到决定性的、周边性的层面上面。这样子的话呢，大的严厉性、大的处理性会出来，它的量是普遍的。 那么思维怎法无非就是善良善法，就是有中道别，有别道中，有欲道法，以改去认定的。这就是因为缘起利者是决定的。就好比当看到一片叶子
掉落的时候啊，就知道一切有法，全是无常的。当知道一个声音刹那寂灭的时候，就知道一切因缘生的现象都是刹那寂灭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当看到一杯茶是无数罪染因缘和合组成的结果，自身去受用而参与其中，也就成了亏印的时候，就应该看到一切忧乐世间我们视为安乐的所有的法，全部都是这种状况，由此会得到法印的认识。因此呢，在这一段原文里面，我们思维的时候呢，要把握住有法、立宗以及呢正因。那么其中有法就是具有乐颠倒心的人心里人为的一切安乐之事，一切啊，就是表示有为法上面完全周遍的，还要推演到一切有漏法云性的刹那当中，这个就是有法。所以这个有法的原文当中就说到我们现在算为安乐的一切事，口中所食、身上所穿、财物及受用的一切法，这就是有法。而这个立众呢，就是指看起来好像是安乐的一切的现象、一切的事情，全部都是辛苦，没有一个例外。所以原文就说到，故现在一切乐的现象也都为是辛苦。大家注意，这里的立宗要达到法印的认识，也就是要以这个苦因印在一切有乐的刹那上面。而且这个正因有两个，其中第一个呢，由于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呢有罪承办的缘故，第二个呢，就是一次这一切的锅终究需要行在无边际的恶趣苦中的缘故。由于最重的结果是往恶趣苦怀里奔，因此呢，这一切的运行全部都是苦因，一切全部都是苦的行止。在这个上面一定要出现必量的智慧，要得到定解。为此呢，以人生作为好观照的对象，因为我们是人，然后呢要出现光遍的认识。那么到此为止，三苦一旦看清了，就能断定我们人生唯就是苦，再推广到一切有为法的范畴里面，那就是忧楼皆苦。整个善忧上上下下所有的事全是苦。在它的推广上面，比如说这个坏苦就是一切忧漏的乐事，由于是因缘生的缘故，因此呢不可能以自己的力量推至到第二刹那，刹那寂灭的缘故，这是泡沫。而且由于真现的时候有单着力的缘故，当他一释怀，立即就陷入到忧苦当中。那么诸如此类，从人生见到的某些坏苦的现象，一直推到所有有漏乐的现象，全部都是坏苦。同样的，所谓这个苦苦，也是人生中看到一苦未了，一苦有先，一个接一个的苦在身上发生。那么最开始只是看到一些粗劳性的苦受在连绵不断的发生，进而把坏苦的认识结合进去，会发现在一切优罗法的精神当中，就只是一苦接一苦而已，绝不可能出现一刹那的真实安乐。像这样退到极处的时候，就发现了苦苦的真谛。那么辛苦上面，通过观察吃个饭喝个茶等等，这上面惊觉到它不是无因生的，而是各种因缘 和合而成的。由于我们终身界无数的杂染心事都受着无明的支配，因此呢，每个地方都是罪染。这样呢，就会发现我们拿到手的这个东西是由无数的罪业所承办的，或者呢，承办一个事情的时候，由于是处在忧恼事件的范畴里面，都是呢以我执为作事欲而做的，或者呢根本不相信因果，或者呢不认识无我，这样就在无明的趋势下，刹那刹那造的都是苦因。从未来的流向上面去看，这一切一切就像一辆往恶趣苦海里奔驰的列车一样，这种心境的状况就叫做行苦。那么想这样就知道什么叫退光，什么叫骤变，什么叫取得法印的认识。在这个上面一旦达成了定界之后，就再也不对世间抱有任何求乐的幻想，而且看到无数的苦密密麻麻愈演愈烈，这个时候会退掉对世间欲求的心。那么按照三智毕两思维这一端时候，要知道其中诱法方面首先要从最近的开始。所以引导文当中说到，口里吃的这个好饭菜，身上穿的好衣服，而一直累推拥有的手机啊、电脑啊、校车啊、豪宅等等各种的财富，还有呢就是受用的总的现代化的物以盛宴，以及呢特别的男女娱乐等等，就是这样去需要理解。所以老人家就是说到啊，口中所食、身上所穿、财物以及受用的一切法，那么我们就需要明白吃的、穿的、财物、受用，那么诸如此类所有我们人为的是真实安乐的事，就是所要思维的对象。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算为安乐的一切事，包括这个饮食、财物、受用的一切一切的有漏烦愁里面安乐的事，全部都是呢我们这里要思维的对象。无论思维其中哪一个，我们都会发现在承办他的前后整个历程当中，唯就是黑大哥一般的追在意识作身口一兜，受着两大无明的趣事而发出身口一刻中业性，因此唯就是追承办的。个人如此，群体也一样的。那么以这个缘故，最终决定落入恶趣苦海当中，它呢也有两种情况。如果落在业果欲当中，为着私欲做各种邪恶行为的话，那下一世决定下到恶趣里面。如果还懂得行持人天善道，但是为着私欲想得到三趣福乐的话，就变成第三世落入恶趣当中。也就是说，有了善业的力量让他在人天里面结果，而结果之后仍然堕入到无边际的恶趣之中。就像中观十百论中所说，智者堪天趣善趣就像地狱一样。那么这样就能认定这一切求乐的行为，无论是以非法的手段来获得，还是呢以做有了善事但是还是想谋求私欲的方式来获得，最终的结果唯就是行在没有边际的恶趣苦海当中。由此就能看到，现在我们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只要脱不了我执，受着私欲的趣事，那么承办的所有的一切的乐事全部都决定是到苦的海洋里面去。因此呢，这一切显现为乐事的实际都是苦因，可以判定为是辛苦。 好，这一章我们讲完了四维三根本库的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二四维八字分库，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四维生老病死四大苦厄，第二呢就是四维其余四苦，也就是说四维八字分库呢有两个部分。首先呢四维生老病死四大苦厄，接着呢四维良缘良欲，也就是说我们人生的境遇中无非就是亲怨两种怨，以及呢所欲不欲两种事。因此呢我们真正能够把八苦看清，的确就会发现我们人生存一是苦，所以呢一定要进一步思维八字分库的内容。那么首先讲第一个思维生老病死四大苦厄，这呢分四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思维肾苦，第二呢就是思维老苦，第三个呢就是思维病苦，第四个呢就是思维四苦。那么首先思维生老病死四大苦厄，也叫做四大苦六。为什么叫四大苦厄四大苦六呢？就是以苦相非常巨猛，又是无数的，又是相续，这样称之为这个合，或者就是普六。那么首先能够看清是苦厄的真相，就已经明白人生的历程只是像一条苦厄一样。那么这里在观察的时候要按照藏地注释的奉歌来进入，藏地注释，特别三唱元气明明，就像站在高山顶上一眼能看到千万里之外。因此呢整个引导就是一环扣一环的在元气路线上引导我们入力观察。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思维肾库，首先思维肾库同样的以一个敲门砖来说明，那我们南瞻部洲为例就是想如果我的肾是在南瞻部洲里面投胎得到人道的身，那这个身是一个安乐的事，值得欢喜的事吗？这就是首先要问，就是讲这个身是投到南瞻部洲，这个身是有安乐的事吗？这个身值得欢喜的一件事吗？要这样去问。为什么呢？大家需要明白，因为我们的佛法是立志的，只有自己睁开了眼睛，顺着较量必量的字音，真正看到了这个身存一是苦，这个时候究其甚解，那么这样的话呢，欲就变了，不再想求这个身，而是呢退了下来，想从这里脱离，就会发生一定要逼胞胎之门的心。那么我的肾是投到南瞻部洲的人道里面，这样一个肾一步一步的像音频一样演出来的历程到底是怎样的呢？因此呢我们要看元气的历程，变现出来的过分的香就是苦，而正在运行当中刹那刹那到底往哪里走呢？这就是因。那么诸如此类要做因缘观来破掉于此。那么对这个呢又要以教以立，其中教就是如台经，整个引导就是依据如台经做的坚要修规，而立就是业感缘起的立，或者是阿赖耶缘起的立，全经贯照就是要连前连后出现一个善事连环的通贯。那么其中连前就是要知道前世已经有十二缘起的哀去忧这三字，最终落到这个忧字上面，那个树叶已经成熟了。因此呢 今生的一切的历程就是由树叶成树的风在运行的，一切处都是业力在变现。而所谓这个念后，就是今生一切阶段的所作所为，唯以跟随相念而能作恶趣的因。那么这样就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的苦，一方面呢受着前面的业风所施，不断不断的在此生当中受报，这个里面呢又有如胎畜胎出生身后各阶段的状况。往后看的话呢，就发现这是一个往库里奔驰的列车，诸如此类，就是所谓的善事连环通关。那么明确了这个身以后，再细分的去看老病死三个重要部分的苦相。那么一旦明白了如是的生老病死四个苦相，那么接着呢全部串在一起，就知道我们的人生只是苦，存疑就是苦，这样就会彻彻底底的退掉还想做人的心，这个欲心就退掉了。再细下去，那就是要看哀别离哭怨憎会苦，哀别离怨憎会这两类是不可免的。还有呢就是求不得的哭不欲临苦，求不得不欲临，也是处处都在这样委于琐事的苦的状况当中。那么整个观察下来以后，我们对于人生的认识会完全转变。这个时候在佛陀身教明灯的光照之下，在缘起立者的确认之中，我们的心就不再有怀疑了，确认人生完全就是苦厄，非常可怕。之后对于人生的寓意就发生转变了。而且大家需要记住，吉米朗巴大注释的秀贵一直抓住生这个字，而普贤上师的引导完全就是按照自己上师的心要来的。所以呢第一句话就问你，也就是生道善三趣是真的有了吗？值得欢喜吗？这一句话贯穿在一切处。那么现在在三趣的人道里面，三根本苦过后就到了八字分苦，其中首先是思维生，还是要问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生到这里整个一生的电音演出来的到底是什么呢？往后又要演什么东西呢？整个缘起呢拉出来的一系列状况如何呢？如果能够在缘起力上透彻的话，那的确就知道我们的人生这个生纯粹就是一个苦。这也是如台经当中所说的生为苦生，灭为苦灭，这样就知道从诸佛道住住的心意所在，而我们临到心以后就报了他的药水，报了他的要害，开门的钥匙有了。那么紧接着就是按照这样的字音一届一届的在缘起上做如力的观察，是这样来思维，这样我们就明白思维生老病死四大苦厄，其中首先需要思维这个圣苦，而且全都是呢做如力的这个观察。那么首先思维生苦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思维住态之苦，第二呢就是思维出胎之苦，第三呢就是思维身后之苦。那么首先讲第一个思维住胎之苦，这个呢还是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就是重视，第二就是别事。那么其中重视就是指思维38周住边位的苦状， 而所谓别事，就是指思维胎生圆满式的苦啊。那这样我们就明白，总之就是整个三十八周前前后变一位的苦的状况，让我们做如力的观察思维。而所谓的这个别事，就是指特别思维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思维这个胎生圆满时候的苦状。那么思维的方法，或者说观察的方法是什么呢？观察的方法就是掌握了前面三大根本苦相后，去一个一个的认识这是怎样的苦相。也可以按照四法印或者瑜伽师地论中所说的三苦来做观察，也就是苦苦指一发生的时候就不想接受，出恼生性的受，以及呢与受相关的一切行妄、心说、说缘境等等，那么这样就能够认识一个个的确就是苦，是这样。那么我们这里首先讲第一个重视，也就是说首先住台苦的重视位，就是在缘起上完全确认，过程上一分一分的认清。那么这个呢又要明确它与后面的关系，缘起初位的认识非常关键，这则一旦看到了前因，那后面一系列的结果都预先认知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修皈依的这一句话，就是按照如台经做的中色喻，没有别的。实际上呢要结合如台经看到这个圣事怎么入于父亲母穴当中，怎么跟父母净穴合合成四大，一都是缘起所生的。那么再者从历程上来看，这个神识一进入净穴就成了名色位，就是以这个名色为缘发生后面的流出，整个历程用三十八周来确认，其中的苦状要一个个的认清。那么与后面的连接，那就是如果能够认识当初这个圣事怎么入净穴，四大合合而为圣的话，那就已经断定在将来四大不合合的时候发生无数病苦的状况。再则三十八周怎么一路过来，北夜风朔事，逐渐逐渐的从一滴牛奶一半的形态开始，出现了这个四肢身躯的相，然后呢出内脏、骨骼、筋、脉、皮、肉、根等等等等，那就像这样子，要看到元气的繁杂性，又要知道有尾发多足过患。那么多的元气去维持这个身体，稍微不能维持的时候，这个苦胎就要出来了。然而呢，终究是没有办法维持的，决定有个劳苦要来了。那个时候呢，根身上的所有部分都要出现衰退，各种苦就像雨点一样密密麻麻的降下来。而且它既然是个有尾发，有因缘生成的东西，那么到了最后因缘维持不住的时候，整个它的相续会垮掉，会灭掉，这就是四苦啊。那个时候会有最大的苦到来。那么诸如此类，要认清圣的状况，一旦真正认清了圣的这一边，那么对于老冰释的那一边同时就会发生确认。那么这样呢就能够从深深的元气力上断定人生存苦而已，任何一个生都意味着后面的老冰死，这就是前后的连接。那么按照这个尼禄的自道，我们要能够知道阴道问的要点所在，这些文字都是呢 元气的妙术，并非随便杜撰的。首先，我们以南瞻部洲为例，为什么呢？因为对这个世界最熟悉。那么明确了这一个以后，意志类推，就要知道元气的法则都是同类的。既然在南瞻部洲受身有这么多的苦的话，那在其他轮回时间受身也会有在那种特定元气下发生的无数苦相。最关键是要在一个最切近的因缘时间上非常明确细致的认定，这样子的话呢，就能够一次性的发生一个很大的觉悟，是这样子。那么我们下面看宗释的内容。宗释的内容呢，原文当中这样说道：生老病死四苦中处甚苦者，如是南瞻部洲的主人有胎生故，熏香时入于父母精血之中，而结络烂为，恶不贪为，必失为，艰难为，堕落社区为等助变异位，助苦此地领受。那么意思呢，按照这个南瞻部洲人类的受身来说，主人有胎生故，大家注意，这就是讲元气的问题。由于他不在乱世化里面，这是胎生的缘故，当然受身放射是要甚是如以精血里面，而且呢在母亲的胎脏中暗住，由此孕育再降生这个世界，是这样一种方式。因此呢，大家要看到它的最前尾，那就是过去中印的最后一天业力，神是直接入到父母精血里面了。然后这里说儿结罗难为，这个儿字后面就是表示此后以无为为代表的38周主变异位的苦受，都是根本躲不过去的，一个个都会发生。为什么逃不过去呢？这是由元气力决定的。所以呢，就是说到如是南瞻部洲的主人有胎生故啊，这个元气力决定的。大家清楚，在十二元气里面说到名色未渊生流入，因此呢，这里要进一步细致的了解到，当肾是已经入到精血里面的时候，这个就叫做肾，是还没有进去不叫做肾，不是等到故故追地的时候就叫做肾。二是这个肾是一入精血里面，最初位已经出来了，这个就叫做新的生命开始了，就叫做肾了。这就是肾的最初位。那么既然有了这个肾，好像种子已经播到地里面，那么在因缘和合的时候，它若干分位的变现会逐渐出现。那这样就很明确，按照如台经中所说，当这个肾是入到精血里面以后啊，以它为因缘，接着一个个变异为，就随着夜风所示，回首各种各样的苦，绝对都逃不掉的，一一都需要领受，而且这些变异住苦此地领受的。那并且呢，要想到本来是一个圣事，现在过到精血里面了，就像孙悟空背这个真刀五行山下一样，在这样的状况当中，再结合如台经做观察，会发现苦不堪言。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气一个气的变异变现，完完全全身不由己的，自己连意识先行也没有，然而那种苦的状况却是这个业力风一世的时候 就非常非常快的变出来了。开始呢，只是一点牛奶一般的状况，哪里是我呢？然后呢，逐渐逐渐变成像小雨那么大，然后呢，好像雕塑的作品一样，会出现身上的五体、四肢啊，以及身躯，然后呢，又出现手指甲、脚趾甲。里面呢又出现大肠、小肠、脉啊、筋啊等等等等。那么这样的过程一个个去看的话，就知道这个就叫做库宝位。意志就是由叶枫所示的，然后呢最初就想住在一个又热又臭秽的国里一样。哎，整个过程如台经里面都有非常细分的知识，在那里我们会总体的认识到住台完全就是受报，就像住在地狱里面一样，所以呢称之为台狱。大家需要明白以上就是总的思维。好，接下来讲第二别事。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即指一切自节住根圆满的氛围时，与母亲太内下灾而愁气海当中，凝受如见于囚禁般的苦。母失热事则苦如烈火中烧灼，母失冷事则苦如寒水中浸浸，母卧则苦如亚于石下，母饱则苦如饥亚中，母饥则苦如堕于陷坑，母性诸洞钻则苦如北风飘荡，有如是等苦。那么大家需要注意，就是说特别要思维太深圆满阶段的苦，这就是别事。那么这里要报十二缘起当中有六出委渊胜出，由出委渊胜受这两个环节。虽然前面有非常难受的苦，然而呢由于胎生的根还没有这个完成，因此呢与后面相比还属于轻度的。那么特别要思维的就是当身体大的知小的接以及呢眼耳等等助根全部圆满的那个氛围，大约在六个月以后。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要知道一个印象无数苦相，其中一个印象那就是到了六处位，这个根已经长成了，眼耳等等的根门开了。那么开了以后呢，竟结作有六处而生处，也就是根茎是散则合合而出现了分别，这个就叫做处。那么由于有处的缘故，蒙力的受就要发起了。教典当中常常以这种极度的苦受称胎为胎狱，或者呢地狱般的苦。那么这个时候呢又要分别来做观察，也就是说已经生事的缘故出到了母胎里面的色，关键就要看到身根、眼根、鼻根这三个方面。其中眼睛看到非常漆黑的色相，鼻子呢闻到恶臭，身根呢觉得非常的逼迫，非常的狭窄。再者他能感觉一切的冷、热、压、心等等会发生非常强烈的苦感，这是由于他的敏感增加了好多倍的缘故。那么按照这个方式去观察，再结合譬喻，就会认识那是怎样的苦。这之前恍然不觉，根一旦圆满就非常明显，在这个之前还会产生一些错觉，会感觉这是不是宫殿呢？骑在马上还是蹲在楼上睡在床上呢？等等等等。然而呢这个时候就感觉 没有办法带了，他感觉这个胎里非常可怕，就像一个人被关押在苦难的牢狱当中，非常丑，非常黑，又受压迫等等那样的一个苦状。在这个时候，假使母亲吃一点热的食物，由于他的敏感力，就感觉好像在火里烧一样。母亲吃冷食的这个时候，只要温度稍微降一点，他就感觉就像浸在冷水里面一样难受。还有呢，就是母亲侧卧的时候，就像大山压住一样。另外呢，母亲吃饱了呢，又像挤在山崖里面一样。母亲饿的时候呢，继续，他就感觉好像扑通，一下掉到了一个陷处。或者呢，母亲在走路啊，还有站立啊，以及呢，母亲身体做各种动转的时候，小幅度运转一下，在他的感觉里面都会放大好多倍，就像在空中被风吹荡一样，有这样那样的苦。而且呢，原文当中说到有如是等苦，有个等字，这个等字当中呢还包括像各大教典里面所说的母亲吃的食物过算啊，过天啊，过线啊等等，通过脐带输入的时候呢，他都感觉到猛烈的刺激。还有说到他处在这个生长之下，树长之上，就像被五花大棒，上面用大山压着，下面呢用尖镖刺着一样，像这样有非常非常大的苦。那么诸如此类都属于诸胎的苦。那么这样观察以后，就会确认诸胎的确不是什么快乐的事，不值得欢喜。真正认识胎生的状况的时候，就感觉要入胎非常可怕，就像被关到世上刑罚最严重的监狱里面一样。这个时候会发现，原来来到这个世上是受这么大的业报，要从苦里压榨出来才能得一次人生，那里面经历的苦楚没有办法用语言来描述。到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一干元气的真相。前面问，自从第一夜入到这个木坛里面，此后是不是迎来了幸福的人生呢？结果发现，在中的诸胎的38周，以及呢特别的诸根圆满的氛围里面，所受的苦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那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受报的状况，而且就是纯粹就是苦的一个状况。那么这样我们就不再认为在母亲胎里是多么安乐值得欢喜，也不像世间人们所描述的那样，好像快乐的宝宝在母胎里面是多么幸福等等。但是如果还没有看到地，那心还是不会卸下的。因此呢，这个如理的思维要求量上要达到足够，这样子的话，自己的心再也没有任何怀疑，没有任何疑惑的地方，自己的心再也没有疑惑以后呢，行为上的决断就会出来了，再也不想取人间的身。因此呢，接着要观察出胎之苦。那么这一上呢，我们就从总的思维和别的思维了解到诸胎的苦，观察了这个诸胎的苦，的的确确，这个凡夫人，哪怕就是这个六道当中，转身在南瞻部洲做人身，首先入到这个母胎里，那入胎住母胎的状况，一观察下来，纯粹就是苦，一种苦报，没有任何幸福快乐，没有任何值得欢喜的问题，这样就退掉想取人间圣的问题了。是这样子。好，今天课就讲到这里。
我一道。